各位弟兄姐妹，这是我第一次在这样的方式来讲道，好像很不太习惯，请大家都为我们祷告。刚才已经读了我们讲到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我们下面一起来祷告。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主，很感谢你，今天虽然弟兄姐妹不能都聚集在神的殿中一起来敬拜，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每个人自己的地方，甚至在自己家中和任何地方一起来敬拜你。主啊，恳求主，你像过去一样，你怎样充满在我们的殿中与我们同在，主啊，今天也是一样的，充满在我们的家中，充满在我们的心里面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仍然可以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主啊，在这个时刻，我们也为许多我们的孩子们祷告，就像过去一样，主啊，当他们去上主日学之前，我们特别为这些孩子们祝福，所以他们在后来的两个礼拜，他们可能要在家中不能到学校去，我们求主你特别保守每一个小孩子都十分的平安，主啊，也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年是2020年，按照我们中国人说法，这是庚子年。我们中国人每60年是一个甲子，那么在一个甲子以前也是庚子年，是上一个庚子年是在1960年。1960年的时候，中国发生了3年的大饥荒。再往前面的60年，是1900年，是中国经历了8国联军的庚子事变。那么再往前60年，是在1840年。是中国面临到鸦片战争，第一次，不是第一次，是中国再一次遭到那种丧权辱国的这种羞辱。所以每到庚子年来临的时候，似乎都预表着中国要面临到灾难临头。但是今天整个世界是一个大的一个宇宙的世界村啊，是个村，世界村，所以在整个地球上动一法而牵全局，所以在庚子年，灾难不再只是中国人有份儿，而是全世界都要承担这样的灾难。灾难是一个很恐怖的字眼，谁听了都害怕，所以每次遇到灾难的时候，人常常会很自然的有3种反应。第一个反应就是非常困惑，常常就有人会问到说，为什么灾难会临到呢？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最常遇到的是很多人他们都会责问上帝，为什么会让这样的灾难临到世界，为什么会让那么多无辜的人丧生。所以他们觉得上天无眼、啊、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都知道，特别是到末世的时候，每当有灾难的这种消息临到的时候，我们晓得就是人受审判的时候到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时刻常常不断地在受着审判，为什么呢？因为对每一个人来说，每天我们所做的决定，我们每天所做的选择，那个自然，那个结果就自然是我们的审判了。所以我们应该来想一想，我们人原来是要负责管理这个世界的，这是上帝本来给我们的责任，但是我们到底把世界管理的怎么样？ 我们是怎么样对待这个大自然的，我们是怎么样对待这些野生动物的。神原来创造的都是在一切非常和谐彼此平衡的这种状态当中，但是人为了自私自利，破坏了这些和谐，破坏了这些平衡。中国人说物极必反，所以今天我们遭到大自然，遭到这些野生生物的这些反扑，这是人自取的一种审判，这是大自然对我们人的审判。可是当这样的时候，人却责问上帝，甚至于审判上帝。我们不要忘记，神应该是审判者，人是被审判者。但是如果我们把审判者和被审判的这种角色调换的时候，真的很奇妙，这位审判我们的神常常他是很静默的，好像耶稣当年一样，他在比拉多的面前受审判，在希律的面前受审判，在大祭司的面前受审判的时候，他是一言不发的。所以当我们胆敢审判上帝的时候，神常常是静默的，这可能是神怜悯我们的无知，否则我们怎么能够逃祸呢？怎么能够避过这样的灾难呢？但是当我们用这样的心态来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什么也得不着。就好像耶稣当年被审判的时候，那人问他的事情，耶稣不回答他们。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用这样的态度来责问神，我们什么答案也得不到。但是什么时候我们肯谦卑下来，回到神的面前来求问他的时候，那么就像但以理一样，在旧约的先知但以理，他即使遭到那样的困惑难解的问题，上帝也会启示他的。所以当我们遇到灾难的时候，人不但有困惑的心，而且人很在灾难当中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就是看到我们周围的亲人，看到我们的同胞在受苦难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非常的伤痛。在前一段时间，住在美国的中国人对在国内的家人亲人朋友都非常的焦虑，为他们觉得痛苦。但是过一段时间反过来了，今天在国内的人对我们住在美国的人就非常的担心。让我想起在圣经上有一本书叫做尼希米记，里面的主角他的名字就叫做尼希米，他是一位从以色列被俘虏到外国去的一个俘虏。他后来在波斯的皇宫里面专门伺候皇帝的一个以色列人，他有一次听到从他的家乡耶路撒冷来的消息，告诉他说那些曾经跟他一样被俘虏到波斯的人，他们回到了以色列之后被他们的仇敌包围，这些人他的同胞们在家乡遭大难，受欺辱，受凌辱，而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耶路撒冷城门被焚烧，所以他很痛苦，就坐下来在那悲哀哭泣，在神的面前进食祷告。接下去我们就看到这位在以色列人的心目当中是民族英雄的尼希米，他是怎么样为他的同胞祷告的。他切切的为他的同胞认罪悔改，向神认罪悔改。他说，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的父家都有罪了。前些时候我看到我们教会的Ellen 韩姐妹很，她发的一个视频，看到犹太人今天的以色列人，他们吹角招聚人在哭墙的面前为中国祷告， 我看了这个镜头，觉得很感动。这个时候我就在想，我们中国人没有哭墙，中国人有万里长城，但是没有哭墙。犹太人的哭墙，他们不只是在历是为他们在历代当中曾遭受的屈辱哭泣，而更是为着他们大大的得罪了神而哭泣。所以今天当我们遭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首先我们就应该为我们的同胞祷告，而且是像尼西米那样的祷告，为在患难当中的人认罪悔改的祷告。到底人犯了怎样的一种罪呢？上礼拜我们的长青团契读到了大卫在撒母耳记下最后一章24章，说到大卫得罪神，因为他骄傲自大得罪了神，以至于神就以瘟疫来惩罚以色列的百姓。所以当一个人他所做的决定，他所做的事情错误的时候，也会影响到他周围的人。而我们今天许多的国家，许多的领袖跟大卫一样，有那种骄傲自大的罪，所以我们不能不好好的反省我们自己。很感谢神，我们听到美国在最高的执政掌权者说，我们今天应该好好的一起同心合一的来祷告，为国家为这个疫病来祷告。基金会的联会发了一封信，他告诉我们说，全美国一共有47000个教会，我们应该一起来好好的为美国的总统祷告，为美国今天的这种情况祷告，为这疫情祷告。当美国人这样做的时候，我听到有人就说，美国人怎么样子来面对疫情啊，他不是用别的方法，他们竟然用祷告来处理，来面对这些疫情，他们觉得很好笑。但是对我们来说，美国能够成为世界第一，不是别的东西第一，乃是第一个愿意全国一起来敬畏神，来向神祷告，这个才是真正值得第一的，其他没有什么好值得第一。所以我们应该同心合一的一起来为美国的政府，为美国在上执政掌权的，为我们所有的同胞祷告，希望这个国家是成为一个敬畏神的国家，我们就能够免去许多的灾难。人很自然的在灾难当中的反应，第一个是困惑，第二个是哀伤，第三个就是惧怕，就是惧怕。人到底惧怕什么？这次疫情影响最敏感的就是经济，说了更直接一点，影响最大的就是股票。股票忽上忽下那样的摆动，是超过平常的那种正常的情况，而股票的上下就显明出人惧怕的心态是跟这个股票的上下是同步的。所有懂得投资，稍微有一些懂得投资的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我们做的投资是短期的投资，哇，当这些股票上上下下那么厉害的时候，有的人就受不了，可能会跳楼啊。但是对那些长期投资的人，他们就没有那么样的紧张和害怕，因为他们知道说这是暂时的情况，总会过去的，因为我的投资是看长远的，不是看现在的，不是看短期的。所以我们就要问问我们基督徒，我们在神的面前寻求神的祝福是短期的呢，还是长期的？所以保罗给我们的回答 非常的清楚，他说我们靠着基督，如果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众人更可怜。所以如果我们把我们的一些价值观，甚至于我们生命的价值，都定格在今生的世界，难怪我们什么都害怕，难怪我们对这个生命没有答案。我们既然是像保罗所说的，我们的盼望是永恒的，那么就应该不怕这个世界上短暂的灾祸，因为它一定会过去的，它终会过去的。所以很多人说不要怕，不要惧怕，但是不要惧怕的口号很容易喊，但是有多少人真正的可以胜过惧怕呢？所以在圣经当中有好多处的地方，甚至于包括耶稣自己也一再的提醒我们说不要惧怕，可见这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否则连耶稣为什么都一直不断的提醒我们呢？这些时候我这段时间我常常在想，如果我们一直把眼睛盯着那个可怕的事情，就好像今天我们一直在看着这些视频哈，看着那些消息，那么畏惧就好像跟我们形影不离的，总会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我就在想说，与其我们把我们的心沉在那个惧怕当中，我们不如来想一想，在这个灾难频传的时代当中，我们应该遵循怎么样的一种原则来生活。感谢神，彼得在这段圣经里面就这样子清楚告诉我们，因为在万物结局近了的时候，就是有很多的灾难和可怕事情临到的时候，彼得告诉我们说，在这样的时候，他教我们第一个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彼此切实相爱，最后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子来照着圣经上的话去做。什么叫做谨慎自守？我在小学的时候，我的老师他每一次有事情要离开教室的时候，他总会给我们说，我给你们一些功课，你们要好好做，回来我就来检查。而这个功课常常就是要背一段书，要背书。所以老师就离开了，老师一离开，这小学生可就高兴了。所以大部分的人都在玩自己的游戏，而真正肯背书的人呢，是寥寥无几。因为很多的人都存着一个侥幸的心，指望老师回来的时候不会找到他，不会查到他。但是当老师回来了以后，整个教室就是一片安静，那些没有背书的人很紧张，把头低下来，低得都快碰到肚子了，他很怕老师叫到他。但在那个时候，那些已经背了书的人，他们就把头抬起来，昂着胸，希望老师找到我，我就可以好好的表现一番。所以很明显的可以看到，那个有准备的人，他没有惧怕。谨慎自守，就是说神的儿女要好好的准备自己见主的面，要常常洁净自己，除去罪恶，以至于随时随地见到主面的时候都可以坦然无惧。所以基督徒如果准备好了自己， 来随时可以见主的面，我们就没有什么可畏惧的。从主耶稣降生的时候，还记得吗？那些天使对那些牧羊人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好的信息。然后后来天使们在天上颂赞说，荣耀归真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早就应许我们，因着耶稣基督降生，要把平安赐给我们。而当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之前，看到这些门徒们非常惧怕的时候，耶稣也是对他们说，不要怕，我要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然后当他复活以后，他对门徒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愿你们平安。所以可见主的旨意是叫我们在他的里面有平安，而不是惧怕。先知耶利米不是也这样告诉我们吗？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所以可见主要叫我们随时预备好，因此我们可以满得平安的在世上生活。当遇到恐惧的时候，第二个我要讲的就是说，彼得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子来在这一段万物结局尽了的时候怎么生活呢？他说的要警醒祷告，警醒祷告。到底什么是警醒祷告呢？就是因着我们不断的向主祷告，所以我们就可以跟主紧紧的在一起。我记得张雪姐妹她这样的告诉我，她说她是河北唐山人，我们知道唐山常常发生地震，她说每一次有地震的时候，她总是快快的跑到她妈妈的房间，跳到妈妈的床上。所以她的母亲就问她说，你为什么不逃到屋外去啊，为什么跳到我的床上来呢？这个女儿对她说，在危急的时候，我宁愿跟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在一起。所以这正是约翰一书里面所说的，在爱里没有惧怕。如果母亲的爱叫我们可以不怕，那么耶稣基督的爱其实岂不是叫我们更能够胜过惧怕吗？我们的弟兄永光，翁永光弟兄，他有一次在餐馆的小组聚会的时候，他这样做见证。他说刚来到美国的时候，他每一次要在礼拜天主日到教会去崇拜的时候，他有些亲戚听到他礼拜天要去做礼拜，就嘲笑他说，礼拜天是最好赚钱的时候，你不但没有把握着这个时间好好去工作，反而去做礼拜。他们觉得真的是很可笑，觉得不能够了解，这就很奇怪了，奇怪。他就告诉我们说，每一次他能够不顾别人嘲笑的眼光而勇敢的去参加崇拜，他就感受到一种胜过挑战和撒旦拦阻的一种喜悦在他心里面。而他说常常在这种压力下去参加崇拜的时候，使他更感觉到敬拜神是多么的可贵，而且他能够感受到神是多么的真实，多么的真实。所以他的经验就帮助他越来越有勇气去面对那些嘲笑他的人。今天那些亲属看到神在他的身上和在他的家庭的当中的恩典，神怎样的祝福他们的家，他和他的家， 所以那些人今天都哑口无言了。所以当我们敬畏在这些患难当中的时候，我们敬畏神，亲近神，就好像说的，因为我们不断的祷告亲近神的时候，那么我们是在爱中不会惧怕，而且因为我们越来越经历到神的真实，经历到神那样奇妙的带领，就让我们更有勇气来荣耀他。第三个，彼得教导我们的，就是要彼此切实的相爱。我们在面对患难的时候，人和人之间一定要切实的相爱。在危险的当中，人如果不能够彼此相顾，不能够彼此互相扶持，常常是自寻死路。这样的故事太多，我们也就不必说了。今天当我们的教会面临到这样瘟疫的时候，很少人有过这样的经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做，所以意见纷纷，很多的不同的意见。那么最明显的，很多的人就觉得说，照着我们所听到的所看到的，在这个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停止聚会，那我们就可以免去这一切的危险了。但是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就好像我一辈子我都从来没有停止过聚会，所以对我或者和教会里面有一些人来说，他们觉得在礼拜天应该敬拜的时候竟然不能够去敬拜，实在是很难适应。这个就是我自己的经验。那么对我来说，要用一些这些网络这些工具我都不懂得哈，不知道怎么用，不晓得怎么做。我记得有一次在我的小组里面，我为了要问一个弟兄的电话号码，我就在微信里面，因为我不会打字，我只好用嘴巴说的哈，我用问。可是我讲完了以后，不晓得明明是问电话号码，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上面就变成了 Costco 不能够买鸡，所以呢，我觉得哎呀，人家就问我说，你到底在做什么，要说什么，我就越不敢来回答了，因为我又怕惹了更多的笑话，所以算了算了，不说了不说了。所以对我来说是完全是另外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但是彼得告诉我们说，在这样的时候，他提醒我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彼此服侍。所以我自己在想说，在这样的时候，不管是你主张停止在教会聚会的人，或者是不主张在教会停止聚会的人，都不能够彼此的责备批评哈。像我来说，我觉得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不知道我们还要面临到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要学更多的东西哈，来学更多的东西。好像今天这样的一种崇拜要在上面讲到，也是我一个新的经验要学。在我的下面还有几个人哈，今天来，那很不习惯，对我来说是要学的。那我听到一个新加坡的一个官员告诉我们说，这种时候你不但要洗手，而且要努力养成一个习惯，不要摸你的鼻子，不要摸你的眼睛。这对我来说也是很难的，因为我是有敏感的人，常常不是鼻子痒就是眼睛痒，所以 常常去摸，怎么能够一天当中不摸鼻子不摸眼睛，这个太难了。但是对我来说，要去学来面对不知道以后要发生的什么事情。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当中，我们不要互相彼此的批评，不要互相彼此的论断，而要照着保罗说的，不管你是怎么样的意见，我们都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彼此服侍，以至于有一天，当我们恢复过去一样，大家在一起敬拜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加的彼此相爱，我们更加的能够同心合意的侍奉，我们能够更加的一起同心的来服侍神，那个多美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各位弟兄姐妹务必要常常提醒自己，不要轻易的去论断别人。我想有一件事蛮重要的，我们常常跟别人意见不同的时候，我们总觉得我的想法我的意见是从上帝来的。在这种情况下，最危险的一件事情，万一上帝跟我们说，你好像是约伯的那几个朋友，你们说的这些话都不是我喜欢的，我喜欢约伯说的话。如果我们以为自己的意见是合乎神，到后来发现原来完全不是神所喜悦的，那不是很惨吗？所以不要随便轻易的去否定别人的意见，只要我们的弟兄姐妹是出于爱主爱神爱教会爱人的心智，他们的任何意见我们都不要轻易的去否定。让我们来练习彼此互相的款待，不发怨言，彼此服侍，以至于将来我希望很快的我们恢复我们正常的敬拜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加的彼此相爱，更加的生命，更加的彼此成熟，彼此在灵里面更多的包容和长进。最后保罗告诉我们，要照所得的恩赐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在19世纪的时候，在 West Virginia 有一位姐妹叫做吕爱德，这位美国姐妹，她因为感染了白喉，在那个时候白喉就跟我们今天这些疫病一样的，没有药可以医治，他们的唯一的方法就是把人隔离。他因为感染了白喉而被隔离在家的时候，他做什么呢？他就做诗歌，做了好多的歌。后来在他一生当中，他做了1000多首的诗歌，其中有一首歌是最有名的，叫做《靠主有福》。这首歌里面他就这样说，我唱唱看哈。要依靠主，专心靠主，在一切事上要认定主，他必指引你的路。这首歌不知道帮助了多少的人哈，所以这位吕爱德姐妹用她自己的恩赐做了神极美的管家。所以当有一天我们也跟他在同样的境况当中的时候，有没有想一想我们到底可以为主做什么？我们应该好好想想了。在17世纪的时候，伦敦遭遇到一场大的瘟疫，在这场瘟疫当中死了1/5到3/3的居民。这个时候人人都认为这是神要惩罚这个城的罪恶，而另外1/3的人就逃亡躲避了，剩下的人他们就涌入教堂希望寻求答案，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一样哈，为什么啊？就这样子。当时在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那位主任牧师叫做 邓恩，他自己也被感染了。医生告诉他说，你的生命只剩下六个礼拜，剩下六周了。所以他就利用这个期间，把他自己的一种心路历程写了下来。后来这本书就叫做《在极难际遇中的灵修》。这本书并没有一些哲学式的解答，并没有。在本书里面只提到他怎么样从那些恐惧的心态逐渐的走到了那种平安的过程。他的结论，他告诉我们这样子，他说人可以有许多的恐惧，什么都怕，什么都怕，从疾病一直到死亡。但是他认为人只可能有一种选择，你的选择是你要怕一切的事情吗？什么都怕，什么都怕，什么事情都可怕，还是你只惧怕那一位独一的真神呢？你可以只有一种选择，就你选择什么都怕，还是选择说我只怕那独一的真神。他就列出了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保罗所说的，他说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他说这些事情没有任何一件事能够让我跟我的神隔绝。他提出保罗所说的话，所以他的结论是这样子，我们只要敬畏神，敬畏神就是惧怕神， Fear of God， 我们翻译过来就是敬畏神。只要我们敬畏神，就可以把其他的一些惧怕都除去。这位牧师同样的在患难中，他也做了神要他所做的事情。今天许多人对世上很多的事情都惧怕不已，害怕，但是唯独就是不畏惧神，不怕神。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在患难当中的时候，因为我们敬畏神，我们就非但不会因为惧怕而沉沦，反而我们在灵性上可以得到更大的健壮和更大的复兴。我们都知道，中国教会之所以能够得到复兴，乃是在文革当中许多基督徒遭遇患难而能够坚持下来的结果。所以同样的，我们希望不论是在国内的教会，或是我们今天在美国的教会，当我们经历过这些患难之后，这些事情不是把我们打倒，而是使我们在灵里面得到更大的复兴。我深深的盼望我们的教会能够有份于此。好，最后我要跟各位念一段祷告，这是威尼师母给我们的。他说当全球的疫病大流行的时候，他建议我们应该怎么祷告，我觉得很好。第一，愿那些在家中遭遇隔离的人要记得有许多无家可归的人。第二，当我们感到不方便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有许多生命垂危的人。当我们这些生活在危险性比较小的这种环境中的人，我们要纪念有很多软弱无助的人。对我们家的环境是很特别的哈，有很多人可以在家里面上班，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有一些人，他们为了生活，他们必须出去上班，出外工作的人。还有那些在家里面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可以照顾孩子的人， 但愿我们记得那些有很多缺乏这样条件的人，他们不能够这样做怎么办？还有我们因为这些影响不能够出来旅行了，愿那些无法出来旅行的人记得那些没有安全之地可居的人，愿那些在股票上损失的人记得有好多人根本就买不起股票。当恐惧临到的时候，让我们用爱心来彼此相待。当我们不能用双臂拥抱邻居的时候，让我们成为神所差来的天使来守护他们。我们去祷告。主啊，很感谢你让我们不论在什么地方，我们仍然可以同心合一的一起来敬拜你。主啊，当我们处在今天这样的境况当中的时候，求你给我们聪明和智慧，让我们有判断力，知道我们应该怎样的生活来讨你的喜悦。感谢主，你用彼得的教训来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要谨慎自守，好好的预备自己，当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主啊，帮助我们在你面前迫切的祷告，让我们亲近你，我们就不害怕。主啊，帮助我们彼此相爱，以至于即使在人看来好像我们被隔绝了，但是这一切都不能够拦住我们彼此相爱的心。主啊，帮助我们在这段时日里面，我们晓得应该做什么，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你的管家。我们向你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最后唱了一条回应的歌哈，回应的歌就是这个歌，就是万物的结局尽了。小周，你来帮带我们唱吧。